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今天呢咱们还是来聊聊这次伊朗大规模抗议的事儿。在这次伊朗的大规模反政府抗议里，有一个人的声音起到一个非常大的促进作用啊。这位呢就是之前伊朗巴列维王朝的流亡王子里萨巴列维。他在抗议初期就主动在社交媒体上号召伊朗人民起来反抗哈梅内伊的神棍政权。而伊朗的老百姓呢，这次也是非常买这位前王子的账啊，有不少人都提出了复辟巴列维王朝的口号，甚至有人爬到了伊朗驻伦敦的大使馆上啊，把现在伊朗的国旗换成了巴列维王朝用的狮子太阳旗。现在巴列维又找到了川普，想让他来主持公道啊。如果这事儿成了，那里萨巴列维将会在时隔40年后成为21世纪第一位复辟成功的君主。君主复辟这个词儿在咱们中国人看来往往都没什么好的意味，是吧？毕竟在中国历史上有个臭名昭著的张勋复辟。有关张勋复辟这一段闹剧呢，咱们在之前的节目里讲过很多了啊。在近代中国的社会观念转型非常之快，1912年清帝逊位后，大家很快就接受了没有皇帝的日子。在这个基础上啊，谁要是想当皇帝那就要挨千夫所指，是吧？1915年袁世凯称帝就遭到了全国反对啊。1917年张勋复辟也是如此。相较于中国近代甚至现代，有很多国家在取消君主制之后又因为各种原因恢复过相当一段时间的君主制，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英国17世纪的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啊。而复辟的君主查理二世和里萨巴列维一样啊，年轻的时候流亡海外，后来又被人请了回来当国王啊。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故事。17世纪40年代初，这时候的英国国王是查理一世啊。这位爷的脖子比较硬，一直认为自己可以凭着君权神授玩专制王权这一套，根本不管议会。此前查理一世因为苏格兰战争欠下了一大笔债啊，为了补上这个窟窿，这位爷直接绕过议会，强行下令向民间征收各种苛捐杂税，疯狂敛财。国王这么嚣张跋扈，不按规矩办事儿，这就引发了很多人的不满，是吧？这也导致了他的税收的磕磕绊绊的。1640年查理一世为了筹措军费被迫重开议会啊，史称长期议会。当时英国议会的议员们就趁机通过法案限制王权。到了1642年1月，不想被议会束手束脚的查理一世索性撕下面具，准备派人逮捕五名跟他作对的议员。结果呢搞砸了啊，议员没抓到，自己还被迫逃出伦敦。1642年8月查理一世在诺丁汉升起了王家军旗啊，正式向议会宣战，内战就此爆发。在内战中英国国王查理一世落败啊。1649年英国议会判处查理一世死刑啊，英国开始实行没有国王的联邦共和制度。但问题就在于国王没了，独裁者依然不缺，对吧？在处死查理一世之后，曾经担任议会军总司令的奥利弗·克伦威尔权倾朝野啊，他罢黜了所有反对派议员，将英国的长期议会变成了残缺议会。等到1653年，克伦威尔连残缺议会都不要了，凭借武力直接解散了议会，然后组建了只拥护自己的小议会啊，并且自封护国公，开始实行军事独裁。这个克伦威尔呢是一个狂热的清教徒啊，他的统治手段带有极其强烈的清教色彩，比如说大规模的限制娱乐啊，这个跳舞、音乐、戏剧都被禁绝了。而且呢这个克伦威尔将英国重新划分为了11个区啊，然后呢向每个区都派驻了自己的亲信来监视当地，强行推广严格的清教纪律啊，如果有反抗声音立刻就进行血腥镇压。拜克伦威尔所赐，英国人那几年活的那叫一个憋屈，是吧？什么娱乐都没有，还不准提出任何反对声音啊！这种高压统治导致了英国民间积怨日深，这就给后面的王室复辟埋下了伏笔。但是咱们不得不说，这个克伦威尔的手腕还是在的，是吧？在他活着的时候，整个英国无人能动摇他护国公的统治。1658年奥利弗·克伦威尔病死，然后由他的儿子理查德·克伦威尔继承护国公的位置。这位小克伦威尔在政治手腕上完全不如他老子啊，军队也不买他的账，所以隔年就被政变下台，被迫流亡了。如此一来，英国就陷入了短暂的政治真空，是吧？各方势力博弈。在这个档口，苏格兰总督乔治·蒙克将军 担心国家将会陷入无政府主义的混乱里啊，于是带兵进驻伦敦控制局面啊。在他的号召下，英国议会得以重组。而且蒙克将军虽然当时算是议会派，但他此前也为王室打过仗啊，在保王党这边呢也有一定的威望，他也并不排斥英国王室。在重组后的英国议会上，蒙克将军就主张迎回王室，复辟斯图亚特王朝啊，这个说法得到了大部分人的拥护。大家都被这个克伦威尔的军事独裁整怕了，是吧？不敢再搞共和制了，生怕搞出来第二个克伦威尔，对吧？与其被迫过清教徒的日子，还不如把国王迎回来。于是蒙克将军将此事汇报给了流亡欧陆的查理二世啊，希望他回国继位。这位查理二世呢，是查理一世的长子啊。查理一世死后，查理二世在苏格兰带兵反抗克伦威尔，被打败后流亡欧陆。由于法国和荷兰都不待见这位流亡王室，所以查理二世的流亡日子过得很惨啊。最落魄的时候呢，甚至因为没钱而睡在树上。因此查理二世对于蒙克将军让他回国继承王位这事儿，自然是非常开心，是吧？很快他就在荷兰布雷达发表了布雷达宣言。在这份宣言里，查理二世承诺，除了当年那些弑君者之外，几乎所有的曾经的敌人都会得到赦免啊，我查理二世一不会流放过去的敌人，二不会没收他们的财富。1660年5月1日，查理二世的布雷达宣言在英国议会上公开啊。第二天议会便通过了决定，认为政府应由国王、上议院和下议院组成。同年5月29日，在自己30岁生日的那一天，查理二世正式复位啊，斯图亚特王朝就此复辟。在复辟王朝后，查理二世确实遵守了他的诺言，赦免了绝大多数当年起兵反对王室的人，但是唯独没有放过9位法官啊，这是因为他们签署了查理一世的死刑命令，属于是不可饶恕的弑君者。查理二世一继位就得到了英国的举国欢迎啊，也没别的原因，这个克伦威尔时代的禁欲生活真的是把英国人憋坏了，是吧？大家真的不想再过这种日子了。这个查理二世和他爹查理一世相比，因为自己有过苦哈哈的流亡经历，所以他这个人非常机灵啊，他很清楚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在议会眼里，虽然英国需要一个国王，但也绝对不能走当年查理一世肆意妄为的老路，是吧？还是得限制王权。所以以首相克拉伦登为首啊，议会推出了新的法案，限制了国王的权力啊。每年国王能动用的预算只有100万英镑出头，如果碰到大事儿了，钱不够用，是吧？那么国王就得低头找议会请求拨款，听从议会的要求。查理二世在执政初期一直都在遵守这项法案，不敢越雷池一步啊。但同时他也是个纵情享乐的国王，天天搞斗鸡赛马，情妇一抓一大把。尽管查理二世的风流招致了大量的批评，尤其是清教徒，他们的教义就是排斥享乐，对吧？但是对于英国绝大多数的国民来说，有这么一个国王不是什么坏事。而且查理二世在享乐的同时还能不失礼仪和风雅，维持一个良好的形象，这更是为他赢得了良好的名声啊！英国百姓很欢迎这么一位国王，称呼他为欢乐王。当然了，查理二世并不是一点政治野心都没有啊，他试图打败荷兰，抢占荷兰在欧洲的霸主地位。为此他在1665年发动了第二次英荷战争啊，结果英国舰队却被新制式的荷兰舰队压制。这个荷兰舰队甚至趁着1666年伦敦大火，英国人自顾不暇之际，在1667年6月荷兰军队一举拿下施尔尼斯，并且进入了泰晤士河，用舰炮轰击英军堡垒，而且一把俘获拖走了英国皇家海军的旗舰查理国王号啊，狠狠地羞辱了查理二世一把，是吧？最后英国不得不与荷兰签订停战合约，让出一部分利益。在战败之后，查理二世和议会产生了分歧啊。查理二世坚持打回去报一箭之仇，但是呢议会的厌战情绪很大啊。咱们刚刚讲了，这议会不批款，国王就没钱打仗，对吧？所以为了筹钱打仗，查理二世就动了歪脑筋啊。他找到了自己的表弟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啊，签订了多佛尔秘密条约，其中约定法国与英国合攻荷兰，由法国给予查理资金援助啊。作为交换，查理必须在情况允许的时候改信天主教，并让英国人民从新教回到天主教。 而路易十四为了表示诚意，除了要立即给查理二世的账号打20万英镑之外，还要每年给查理二世20万到30万英镑的补贴啊，因为一旦查理在经济上独立了，不用看议会脸色了，那么让英格兰恢复天主教荣光的重任就会轻松许多。1672年查理二世绕过英国议会，又一次对荷兰宣战啊，第三次英荷战争开打。可是即使有了法国的帮助，英国人在海战上依然不是荷兰人的对手，四战四负啊。而且还有一件事情比打了败仗还要麻烦，那就是英国国内的宗教矛盾被激化了。在英法的密约里，查理二世要帮助天主教重回英国，对吧？咱们都知道这英国信仰的主流是英国国教圣公会，根据之前的议会法案，清教徒和天主教徒不得担任英国政府的公职人员啊。在英国民间歧视天主教徒的风气也已经形成。1666年伦敦大火的时候，民间就出现了大量的传言啊，说这场大火是天主教的阴谋，背后是教皇的命令。在这个背景下，查理二世只能一点一点的试探，是吧？在1672年他提出了宗教宽容的政策，立刻就遭到了议会的谴责，并且议会为了防止国王在信仰这个问题上胡来，很快就通过了宣誓法啊，其中规定凡任英国公职者必须宣誓信仰英国国教，进行英国国教的圣餐仪式，这就相当于是堵死了查理二世的路。但是呢，这就会有一个问题啊，这个查理二世的弟弟预定了要接替他位置的约克公爵，也是后来的詹姆斯二世，已经秘密改信了天主教。在虔诚的信仰下，约克公爵公开表示拒绝宣誓信仰英国国教啊，并且辞去了自己海军大臣的职位。这一下立刻就引爆了英国政坛啊，因为查理二世的妻子凯瑟琳经过三次流产而不孕，而查理呢又不愿离婚再娶，所以说这个约克公爵一直是公认的王位继承人。他这么一搞，围绕皇位继承权的问题就让整个英国政界被撕裂成了两个派系啊，反约克公爵的人逐渐形成了辉格党的前身啊，然后这个力挺约克公爵的人组成了托利党的前身。各位您请暂停一下啊，听我说一段这个新鲜热乎的广告啊。在这个春节前夕呢，也就是2月6号到11号，我们准备组织大家到这个晋西南啊，山西晋西南去游学，主要就是运城和临汾这两个城市啊。这个运城它虽然是一座地级市，是吧，但是这个国家级文保单位就有100多座啊，是这个全国最多的，是吧。这个山西全省是有500多座，这一个运城就占了1/5。其中呢，我们会去到这个关庙的祖庭，就是亥州的关帝庙啊，还会去到三大唐构之一的广仁王庙。这个三大唐构呢全都在山西，是吧。那两个南禅寺和佛光寺是在这个晋北啊，就是这个五台山，只有这座广仁王庙位于晋西南啊，也是三大唐构当中的最小的一座啊。但是呢，它毕竟是地地道道的唐构，所以还是非常值得一看的。另外还有像著名的永乐宫，就是那个吕祖显灵的地方，是吧。它的壁画呢，这个各路神仙朝元图呢，简直是海内独一份，对吧。除此之外呢，我们把常走的这条线路进行了一番删改啊，增加了两个景点，一个呢是著名的寿圣寺，还有一个呢是瑞城的城隍庙。那么到了这个临汾，就是尧舜禹尧的都城啊，尧都的遗址，也就陶寺遗址，是吧，能够把这个尧都的史实给你说得非常清楚。另外呢，我们也是新增了这个绛州古城啊，其中这里边有著名的这个绛州三楼啊，著名的绛州的大堂啊，是中国保存最好的州府衙门的大堂，是吧。还有隋代的花园和龙兴寺。另外呢，我们还会去到这个福圣寺。总之呢，这个寒假期间啊，您正好可以带着孩子来饱览祖国的山河啊，保证您不虚此行。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点击视频下方的商品链接就可以报名了啊。好了，那这个广告就先说到这儿，咱们回来继续讲咱们的内容。查理二世从个人立场上自然是更支持托利党的，对吧，毕竟约克公爵是他指定的接班人。但是在当时的英国民间，反对天主教的情绪非常浓重啊，如果这时候国王公然庇护天主教，必定会影响到他好不容易重建的王室形象，而且英国议会也尤其讨厌天主教和法国。后来因为没钱打仗，议会也根本不想继续拨款增加军费， 所以到了1674年2月，查理二世被迫和荷兰单独媾和，签署了威斯敏斯特条约。1675年，查理二世硬着头皮解除了和法国的盟友关系，然后与荷兰议和，并且将约克公爵的长女玛丽公主嫁给了荷兰执政威廉三世。这个玛丽公主信仰新教，威廉三世信仰清教。查理二世的这一手安排其实就是为了彰显他的宗教立场，是吧？彰显自己跟天主教划清了界限。但即使表面上英法同盟已散，他依然和表弟路易十四保持着秘密外交，从法国那儿获得经济支持以压制辉格党。而在几年之后，这个勉强保持平衡的局面也被打破了。1678年，一个亲辉格党的牧师提图斯奥茨指控王后凯瑟琳，说王后想让自己私人的天主教神父找人毒死查理国王，并拥立约克公爵继位。奥茨给自己的这套阴谋论详细的编出了大量的细节并且指控约克公爵也涉及此事。尽管这套阴谋论纯粹是虚构的，是吧？但是呢，还是一下点燃了英国国内的反天主教情绪。很多人在奥茨的煽动下认为是信仰天主教的王后和约克公爵在幕后操纵这个查理二世，是吧？真正的幕后黑手其实是可恨的法国人。经过这么一煽火，英国各地爆发了大量反王室运动很多人倒向了辉格党。屋漏偏逢连夜雨，是吧？这时候路易十四也不想继续给查理二世钱了，而且还想反过来瘫痪英国政府。于是呢，他主动向英国政界泄露了一部分自己和查理二世的密约，这一下宛如平地一声雷，议会立刻就炸了锅了咱们玩命的反天主教，怎么陛下您还跟法国这儿眉来眼去呢？议会当即以叛国罪弹劾托利党领袖丹比伯爵，将其下狱瓦解了托利党政府这个查理二世也被迫解散议会。而在重新改选后的议会里，辉格党势力大增，开始在英国国内大规模的捕杀天主教徒光是查理二世被迫签署的死刑同意就30多份，眼瞅着这个天平即将彻底失衡，是吧？查理二世展开了绝地反击他还有3张能打出来的牌。第一张呢，就是他在民间的印象咱们刚刚提到了这个英国民间百姓对查理二世的印象非常好，对吧？甚至于大家反对天主教的时候都觉得是有人操纵了查理二世，这个国王陛下本人是无辜的。为此他向辉格党提出了好几项折中的议案积极的和辉格党谈判。而在辉格党人的眼里，他们已经掌握了局势国王所谓的折中方案其实根本没必要听，对吧？打回去就完了。如此一来，在民间就逐渐形成了一种诚恳国王被霸道辉格党欺负的印象。与此同时，英国民间也开始逐渐发现当年那个奥茨说的天主教阴谋纯粹是扯淡，是吧？根本没有这回事，于是又开始反过来指责辉格党说瞎话欺负国王。接下来查理二世打出了第二张牌咱们刚刚也提到了，这个查理二世每年能自己支配的预算只有100多万英镑，多的就得管国会要钱了，是吧？但是在这100万英镑里有相当一部分是关税和消费税，这些税收在当时并不算多，对吧？但是后来伴随着英国海外贸易的发展，这两笔税收呢也是水涨船高，因此查理二世能用的钱自然也是越来越多，他不需要找国会批钱也一样能维持国家运作。在老百姓心里有了好印象，手头上也有了钱，于是乎查理二世打出了他最有力的一张牌。作为国王，他有解散议会的特权从1680年开始，查理二世就反复的解散重组议会，最终在1681年，查理二世取得了主导权解散了议会，并且拒绝重新选举。对于查理二世的这个做法，辉格党人认为这是毁宪乱政的专制暴行，是吧？甚至有人站出来号召新一轮革命。但是在当时的英国，大家已经被曾经的内战和克伦威尔的专制搞怕了，而且对于辉格党的印象也不好，是吧？所以到最后并没有多少人响应这件事儿。在此之上，1683年英国还发生了黑麦屋事件一群新教徒计划在国王与约克公爵途经黑麦屋的时候刺杀两人。这场阴谋被揭露后，英国民间舆论开始一边倒的支持国王处理辉格党人这个查理二世呢自然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 对吧？于是他开始大规模的清算，而且呢，连带着压缩了作为辉格党人根基的城市自治权啊，最终在英国重新建立起了没有议会限制的专制王权。如果这事儿再往后发展的话，这个查理二世很有可能也要晚节不保了，然后落得一个开历史倒车的烂名声，是吧？但是好巧不巧，就在1685年2月，他刚刚建立专制王权没多久，查理二世便因病去世。临死前，查理二世还特意履行了他对表弟路易十四的承诺啊，皈依了天主教。由于查理二世死的太是时候了啊，这个英国人对这位君主的印象一直都比较正面，是吧？在英国人眼里，查理二世有良好的个人修养与品德，也是这位国王带领英国人走出了克伦威尔的阴霾，对吧？而且面对霸道的辉格党，查理二世也坚持自己的原则。因此在查理二世死后将近100年的时间里，英国人都在怀念他统治的时代啊，称其为黄金时代，认为那个时代是自由低税和享乐的好时代。在2005年的纪录片《英国最伟大的君主》中，查理二世被评为12位英国最伟大的君主之一。也正是有他打下的基础，英国人才逐渐形成了还是得有个国王才好的观念啊，他们不再认为国王是宪政的累赘。查理二世死后，他的弟弟约克公爵继位啊，也就是詹姆斯二世。咱们刚刚也说了，这个詹姆斯二世在宗教上信仰天主教，和英国国内的公教信仰冲突，是吧？而他的手腕呢，又完全不如他的哥哥。于是英国人决定，既然这个国王不行，那咱们就找个拥护公教的国王代替他不就完了，是吧？就此爆发了光荣革命。英国找到远嫁荷兰的玛丽公主和她的丈夫威廉三世，带兵进驻英国啊，一起当英国国王。詹姆斯二世眼看大势已去，只能丢下权力跑到了法国啊。英国就此进入了君主立宪制政体，一直持续到现在。其实咱们看斯图亚特王朝复辟的这一段历史，也不难看出来，是吧？比起所谓的政治体制进步，大家更关心的其实还是自己的日子能不能过好。克伦威尔给英国人带来了军事独裁和没有任何娱乐的清教徒生活，对吧？英国人过不了这个苦日子，那么自然是要怀念国王还在的时候的，自然是欢迎君主复辟的。咱们回过头来看现代伊朗的历史啊，表面上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前，巴列维王朝一脚油门把伊朗带入了高速现代化的快车道。经济上，伊朗大城市的中产阶级兴起啊，政治上亲美亲西方国家，是吧？给了女性相对自由的环境和空间。有人就说了，那时候的伊朗是伊斯兰世界文明和世俗化的灯塔。只不过在真实的历史中，那时候的巴列维王朝已经是病入膏肓了啊，这个政治体制太过腐败僵化，社会贫富差距极大，财富集中在德黑兰少数精英的手里。而在更广大的占人口多数的农村地区和城市底层，这些人不仅没享受到白色革命的改革红利，反而是日子过得一天不如一天。包括巴列维他自己，其实也只是表面上主动亲近西方主流社会啊，私下呢则是用萨瓦克这些秘密警察对异见者重拳出击，大搞恐怖统治，是吧？这种表面上的繁荣自由就给了激进神棍集团可乘之机。但是无论怎么说，这个东西呢就是对比产生差距，对吧？当年伊朗人觉得巴列维王朝不行，结果现如今和巴列维时代相比，伊朗神权统治不仅把坏的部分全部继承了，而且还让国家陷入了孤立和贫困。在精神上呢，更是一把让伊朗倒退了几百年，是吧？现在的老百姓怀念巴列维时代，其实说白了呢，只是因为现在的生活更糟糕。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报名游学，谢谢大家啊！